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黑水公园金花漫画。我们继续开始我们的杀死 X 教授的101种方法，这应该是第八集了。对，讲了八集，我们真正的主角终于出现了，炫音。这个就是怎么讲，漫威宇宙的一个特性吧。它这故事都是互相之间错综复杂。这个之前我们也讲过，你经常听着听着听着听着，主角就变了，他给你指向另一本杂志了。但是这个故事又是连续的，所以有时候看起来很有意思。不管怎么说吧，这个都是 X 战警的故事，我还是比较愿意讲的。而且除了大赦因为一些事情留在了主宇宙，开始忙到他的事儿了，而炫音接替了大赦的这个领导岗位，带着这群平行宇宙，还是之前这些，像是豪利特将军，然后小夜行者，然后这个艾米琳·萨默斯，这个白皇后嘛，这几个人继续去他们的探险故事。当然上回还没有开始探险呢，上回讲到的刚是萨默斯镭射眼斯科特·萨默斯把这个主宇宙的炫音叫到了他所在的这个 X 战警的总部，想利用他的这个声光电一体化嘛，就是这个声能转光能的技术来去给魂方充能，打开平行宇宙。没想到打开了平行宇宙的这扇大门之后，这个平行宇宙是哪个平行宇宙他们当初也不是很清楚，因为那个东西很随性嘛，自己想开那宇宙可能开那个宇宙似的，他追踪不开始也说了追踪不到原来那宇宙，但至少是打开了这个宇宙。出来之后就是巨大的章鱼爪，章鱼的这个触须从宇宙里边横冲直撞的飞了出来，就一下就给了这个当场的这些 X 战警们一记重创吧。连这个微镜，之前也讲了这个微镜 AI 机器人，然后镭射眼是被这须子上面喷出来的能量给喷了，全部都打倒了。而同时他也听到了熟悉的豪利特将军的吼叫，这个豪利特将军带着小夜行者和艾米琳冲了出来，他们是在这个跟这个章鱼须的看来是一直在打着呢，是在战斗当中，然后这扇门打开的，所以连着豪利特将军他们一直带着章鱼须的都打了出来。这个炫音小姐姐，这个炫酷的炫音小姐姐都傻眼了，说我了个去，你这什么玩意儿，哪来这么大章鱼须的，而且这都什么人。然后镭射眼认出来了，镭射眼一听声音就听出来了，这是他新基友嘛，新的这是真基友，这个是这新基友豪利特将军。他就说这是从其他维度来的豪利特、库尔特和艾米，就实际他指的就是豪利特将军、小夜行者，还和这个白皇后艾米琳。反正这个微镜机器人是基本被揍了个乱七八糟。大赦呢，被这出其不意的进攻也给打躺下了。然后这个豪利特将军一边打一边喊，就快点关掉，没听见吗？微镜机器人也赞成啊，微镜机器人也赞成他这个意思，就是说的他带这种能量我没见过，就这个章鱼的这种东西我是没见过的，咱们应该关掉它，要不然风险太大。但这个时候的大赦这激情万丈啊，真是激情万丈，就不行，他还喊呢，豪利特撑住，我来了。就是炫音觉得哎得了，你们都这个对吧，你们这些大主角们都已经没事就嘚瑟了，这我这个二线英雄，虽然我欧米伽级，他不是这不是真欧米伽级啊，就是这种欧米伽潜能级的这种人物，你也给我一个露脸的机会。他就说了一句，你哪儿都别去，大个子看我的。正好在这说一句啊，为什么管叫大个子，其实挺逗的，就是这镭射眼在故事里边长得特别高，金刚狼长得特别矮，但确实在电影里边金刚狼找到这个修书眼，修书长得就身材比较高大嘛，然后非常高的一个人，他演的这个金刚狼太出彩了，很多人都认为他就是金刚狼，所以就慢慢的大家对金刚狼有了一个印象，就长得比较高，而且确实后来漫画也做了一些设定，在一些宇宙里边金刚狼反正不矮，但实际上在主宇宙里边金刚狼的身高也就是1米6左右吧，所以呢这个镭射眼一直管这个金刚狼叫矮子。这个镭射眼呢是又高又瘦，他得有1米9，但是他特别瘦，所以呢金刚狼管他叫瘦子。你琢磨这俩吧，一个叫矮子，一个管一个叫瘦子，你说他们俩哎真是说不清的关系，还喜欢同一个女人啊。说回来吧，反正这个炫音就管这个镭射眼叫大个儿。说完这句啊，大个儿看我的，他就冲了上去，还说了一句我觉得有点无厘头吧，说的是唱片的 B 面绝对带感，就还说唱片呢现在都 MP3 iTunes 了对吧，都这样了。他说这什么意思，就随便喊了口号，因为他是这个音乐家嘛，他出歌的，而且他这个是靠这个声光电嘛，靠这个声能转光能嘛，所以就喊了这么一句，我觉得哎就类似于可赛前来拜访，类似于这么一句。然后说完之后，从他的这手中产生了巨大的光能，一个巨大的光球，这个光球里充满了能量， 一下就把这个大章鱼爪子给炸回去了。但是啊，这个爪子在林被炸回去之前已经卷住了眩晕，把这个眩晕完全的给牢牢的控制住。他在回到这个传送口的时候，就把这个眩晕再往回带啊。然后呢，这个突然这个我们发现画面上除了刚才说的豪利特将军、金刚狼，这个 X 社的艾米琳·萨默斯、白皇后，还有这个小小夜行者，还出了一个从这个平行宇宙来的。你说人也好，说是什么东西也好吧，是什么呀，就是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记事，它这个脑电波仪上面接着一百个X 教授的头，这个是装在一个玻璃罩子里边，这个玻璃罩子底下有一个金属的一个托托着，看起来有点像我们这个怎么讲，就是我们灯泡吧，像是灯泡，灯泡里边还装着一个秃头。这个东西有一个漂浮在天上，漂浮在这个空中吧，也不是天上了，他们在屋里打呢。一看这个就是跟豪利特将军他们一块儿过来的，从这个平行宇宙。他说了一句：“别让他逃了。”你可见这个秃头，这个光一个脑壳的 X 教授，他的目标是什么呀？是这个大章鱼。他也不是很关心这个眩晕是不是被抓住了，他关心的是不能让这个章鱼跑掉。哎，但是这个豪利特将军可关心的不是这个，这豪利特将军关心的就是眩晕。虽然他第一回见到眩晕，这个豪利特将军真的还我觉得挺让人喜欢的，他这里边表现出来很多怎么讲，这种能说是豪气吗，就我也说不太好吧，但这种感觉你体会，就是他可以自己干黑活挺厉害，但是他有他自己的原则，他比如就不能见到这种女士受到伤害。虽然是第一次见到眩晕，他就说在我的世界里，一般认为让怪物把女孩吃了是非常恶劣的行为，不能袖手旁观啊。我突然觉得这个有点算骑士精神，有点这种感觉吧，就我杀人是我的这个工作，但是我得保护女士。反正总而言之吧，他是想去救这个眩晕，但是旁边这个艾米琳，这个 X 社的艾米琳就不太一样，他说的这个他看就是这个人说话就一直那么操性，就说他看上去长得可挺大的了啊，就说这眩晕，是啊，眩晕已经都搞对象了嘛，人家都这个摇滚明星了，肯定不是小孩了，这哪是小姑娘，他看上去挺大，我觉得他自己能照顾自己。哎，不过这会儿啊，真的说什么都不如行动来的重要。这个豪利特将军和这个白皇后艾米琳这还扯皮呢，小夜行者出来了，小夜行者尾巴上卷着这个秃头的 X 教授灯泡，一只手拉着豪利特将军，一只手拉着这个艾米琳，就抖你就使了一个瞬间移动，把这三个人全部都带走了。带到哪儿去了呢？就带到了天上，带到了这个章鱼触须的位置，因为他们这传送门是开在这个半空当中啊。眩晕啊，看到这三个人，应该是三个人加一个脑袋，用瞬间移动的方式也到了空中，心中应该是崩溃的。为什么崩溃？为什么崩溃？这就要说啊，他崩溃什么？他说：“伙计们，你们等等啊，等等，真的，你们几个干嘛来啊？你们比起你们几个跟我一块跳进来，不如你们想办法把我弄走，不更方便吗？对吧？”但是说这句话没说完，就说了一半，传送门就关了。他后一半话是在另一个世界说的了。就在另一个世界，那就是小夜行者带着豪利特将军、 X 社的艾米琳，还有那个如灯泡一样的 X 教授的脑袋一起从眩晕到的这个世界，这个由章鱼统治的世界。这个章鱼呢巨大个，这个大脑是外露的，这个外露的大脑上面还插着好多管子，这管子呢就接在这个整个世界之上，感觉是生活在一个地底的山洞里边。其实这个里边也没有去详细的介绍这个章鱼到底控制着这个世界多大的部分，或者说控制着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没有做太多的介绍，但是这个形象也足够吓住他们的了。眩晕没见过呀，眩晕都傻眼了，这是什么东西，就别说眩晕了，就连这个豪利特将军他都有点迷惑了，他都问这他妈是什么呀。这个时候旁边那个灯泡的叉教授，就那个悬浮的脑袋，他说话了，说什么呀，说这是我。我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听明白哈，因为这故事里的人都非常清楚了，这是谁，这个章鱼，这个大章鱼是在一个章鱼的平行宇宙，这个章鱼的平行宇宙里他就是查尔斯·泽维尔，对，这个宇宙里他就长成这样。以后我们还会听到还有各种各样的叉教授，他就是叉教授，而且同样他拥有这个超能力，虽然他是一个章鱼，他这个超能力依然是脑控，这种脑控就让这些人全部都晕倒了，跪在地上痛苦不堪。但别忘了我们还有豪利特金刚狼。这个时候灯泡叉教授，哎，我怎么觉得这个灯泡叉教授念起来也非常绕嘴啊， 这样吧，管他叫瓶子叉教授，这不绕嘴了，就这样啊。瓶子叉教授，这个瓶子叉教授也说了，豪利特就靠你了。为什么呀？之前我们讲过，这个豪利特将军身上镶的是这种晶金，爱德曼汀合金神之金属嘛。他有这东西，任何平行宇宙的叉教授的星控，他都可以免疫。所以呢，他不怕这玩意儿。这大章鱼呢，这逮着他大脑了，你光打他虚的没用吧？你现在看见他脑子了，你还不受星控，这东西多好对付。对于这个豪利特金刚狼，就不费吹灰之力，哐哐哐哐哐上去，直接进攻他的大脑，给他的脑袋给挠烂了。哎呀，这个叉教授连半集都没存活过，还真是比上一个纪事差太远了啊！这上一个纪事挺了7集，这个叉教授半集就死掉。这叉教授死了之后呢，这个大家就寒暄一阵吧，因为他们不认识玄音，他们也互相介绍，对吧？玄音就说，我叫艾里森布莱尔，他们都叫我玄音等等等等，这个就不多说了。而且就是像豪利特他们也介绍了一下他们的这个情况是怎么回事，我们也就不介绍了，因为你要听前头几集你都是知道的。但是特别说一下，就是我们上次也讲到了，就是大赦回到了主宇宙之后，对吧？回到了主宇宙之后，然后再去找的玄音，那个宇宙豪利特他们怎么后来又开始跟章鱼战斗了，然后怎么又会出现了一个瓶子叉教授跟着他们呢？这个就得往回倒一下。他们在把镭射眼送走之后，立即的就到了哪儿了呢？到了这个纪事他这个控制的100个叉教授头的这个地方，这个脑电波仪，这个小夜行者坐上去了。之前我们也介绍过，这个小夜行者是可以在平行宇宙穿越的，他有这个能力嘛。他坐上这个脑电波仪之后，就可以给这100多个啊秃头瓶子里的叉教授下达命令了。因为这些叉教授都是有巨强的这个超能力的，这种脑力的，他们就连接好这个脑电波仪之后，准备什么呢？用所有的这些叉教授的能量汇聚到一起，去制造一个巨大的平行宇宙之间的任意门，然后把这几十亿的这个人口集体移走。但这个需要消耗能量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而且啊，不光要挪走人，还要挪走建筑物，他们也真是瞎了心了。说挪哪儿去呢？说他们找了一个平行宇宙，这个平行宇宙里边的地球呢是自然风光，它没有被人类占领，就没有被人类占领，就是人类没有发展起来，还都是自然的。他们找到了这么一个时代的地球，把连人带建筑物全部都移到了那个宇宙里边，所以这些人能够存活下来。但这件事儿真的并不简单，这件事儿太不简单了。如果简单，纪事可能早就做了。当然了，他们真的把这些东西挪走之后，所消耗的能量导致了整个脑电波仪的崩坏。反正我感觉吧，就是所有的这个瓶子里的叉教授全部都挂掉了，只剩下了一个瓶子里的叉教授活了下来。这个叉教授就跟他们说，我感觉哪里搞错了，也可能是搞对了。当然这感觉我觉得他说这有点屁话了啊，但这可能大师都是这个水平，都是对吧，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家门口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可能这个高人都这么说话吧。但确实这个瓶子里的教授后来你看他还是很厉害的。这瓶子里教授说什么呀？说你看那天上有个传送门了吗？就有一个传送口，他们抬头望去，就从这个传送口里边长出了这个章鱼的须子。这个瓶子里的叉教授接着说啊，在一个无限可能的世界里，有人会终将会引来一切的终结。哎，说的我反正我基本也没听明白什么意思吧。他就是打了一堆口炮，然后他们应该是就开始和这只章鱼作战了。接着就是镭射眼打开了这扇门，就因为他们，我觉得他们去跟那个章鱼作战也是到了章鱼的那个章鱼叉教授的那个宇宙里了。然后镭射眼他们也正好又打开了章鱼的那个宇宙的传送门，所以就发生了这么一场战斗。当然有人说怎么这么巧合呢？一方面可能是那个魂方他是有这个某种信号的联系的，他并不是一个纯随机，他可能是能感受到这种平行宇宙撕裂的。另一种呢，对吧，就中国以前好多讲故事人都会说到嘛，无巧不成书，都是特别不巧了，这也就没什么故事可听了，听就是听这个新鲜劲儿嘛。但是呢，这个章鱼是怎么出来的？这个他们虽然已经把这个章鱼杀掉了嘛，然后这个瓶子里的叉教授就给玄音去解释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一次性传输了这么多人，其实他们基本上属于制造了一个什么微型黑洞。我觉得这就是啊，是一种漫画里边一些赶紧把一些科幻头给拽上来，说一次性的这个跨维度传送人数太多了等等等等，这样的话我们破坏了多元宇宙，破坏了多元宇宙里边的一些东西，就导致了什么呢？导致了我们必须要完成一项任务， 这个任务就是要杀死在多元宇宙里边存在的十个邪恶的 X 教授。大概意思呢，就是他们为了救这个济世他们那个宇宙里的这些普通老百姓，进行了一次大面积的穿越，平行宇宙穿越，导致平行宇宙之间出现了很多的 bug。 这个 bug 的影响呢，就是影响出了有十个 X 教授变邪恶了。 X 教授是非常强大的这个脑力控制者，这个精神力的这种最强人。他们一旦变坏，不光是他们自己的世界可能会出现问题，可能都会导致整个平行宇宙出现问题，整个多元宇宙坏掉。所以他们要去完成这项任务，去杀掉这十个 X 教授。当然了，最神奇的是这玩意儿也没有一个更官方的解释，就是这个瓶子 X 教授张嘴这么一说，这帮人就特别乐意的就都相信了。当然了，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看见了这个大章鱼 X 教授确实挺邪恶，他们就反正现在是基本相信这个瓶子教授说的话。哎，我突然觉得这个瓶子教授这个名字不错啊，咱们之后就叫瓶子教授，可以再省一个字儿。当然了，这个炫音其实倒不是很相信，他还逗他们呢，就是说，哎，我姑且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我怎么确定你不是第一个邪恶的超教授呢？然后这个艾米琳 X 社的艾米琳说，我确定他说的是实话，因为他可以跟他进行脑部交流嘛，他们都是心灵感应者。这炫音嘴也挺损的，他说我怎么又确定你不是另一个，对吧，就是你没准都是这个邪恶的超教授。这个艾米琳感觉一直跟炫音有点不对付，当然了，一个团队不能接受两个美女吧，可能反正这个小夜行者是给他们劝开了，就说咱们都是 S 战警啊，就突然又开始喊口号了。然后这个瓶子教授说咱们要该穿越了，现在这瓶子教授的能力是可以带着他们穿越，但是这里边有一个设定，就是这个瓶子教授带他们穿越的人的数量是非常有限的，反正是可以穿这么四五个人是没什么问题。他就带着炫音，带着艾米琳，带着小夜行者，还有我们的豪利特将军开始了穿越。在这个穿越过程当中啊，就有点怎么讲，感觉像这个大家看过机器猫做那时间机器嘛，就是这个意思。它有一个时光隧道，突然炫音在时光隧道里看到了一个他喜欢的男孩，因为这个是在故事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有提到的，但因为我们是为了把故事顺下来那一块呢营养不多，就没有特别的讲。就是炫音在一开始是有一个刚认识的男孩，他可能比较喜欢，也是一个乡村歌手，他突然看到了这个男的，他就很激动啊，帅哥对吧。然后这个瓶子教授又跟他说，就是你先住手，这个东西是什么呀，是咱们在转移过程当中，你的意识通过我的这个能力的一种延展，你能够偷窥到这个宇宙的事情，但是你最好不要动手去，因为之后会讲到，一旦他要是动手，他有可能就是说去接触这个人，他可能会掉到那个世界。反正有这么一会儿吧，这书里边也没写到底是多一会儿，咱也不知道是一分钟还是半小时，反正应该时间不长。他们就穿越到了一个新的地点，这个地点呢是这个瓶子教授通过他大脑脑电波的感知知道这里边一定会有一个邪恶的教授，他们要来这块去对他进行这种刺杀。当他们到了之后，发现这个地方是一个相当于什么样的地方啊，还盖着这种神殿呢，有点相当于古希腊古罗马的这个状态。这个神殿上边还都埋伏着这种士兵，一看到有人穿越过来，立即大喊杀了他们，然后就开始咔咔咔箭雨就下来了，就是这种射箭来射他们。这武器在他们面前不堪一击嘛，对不对？这个炫音先用这种光盾，我这是光还能变成盾，光能实体化嘛，就能把这个箭雨全给打回去。然后这个有罗马士兵拿着剑上来砍他们，这个豪利特将军拿这精金的爪子一挠，全都挠碎。这骄傲的小炫音很得意嘛，对不对？你这什么破时代，蛮荒时代嘛，对不对？你这尚未工业化时代，青铜时代烂透了，对不对？我看你这事儿能有多难。人啊，就是不能骄傲，就不能得意忘形。你说有多难，这时候听见天空中传来一个声音，跪下，你们这群外来者，抬头望去，六个人，应该是六个人从天而降。中间的是一个长着大翅膀如同天使模样穿着黄金铠甲的人，说道，向众神膜拜吧，愚蠢的亵渎了神殿的人们。再往他身后看去，在平行宇宙里这几位都是谁呢？有号称和金刚狼拥有同样自愈因子的剑齿虎，亚特兰蒂斯的混血王子纳摩，还有在亚原子层面可以让能量消失的冰人，最后两位，一位是可以控制天气的暴风女，另外一位就是手持着米乔尔米尔的雷神索尔。